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我是范琪。今天节目柯博士神父要跟我们谈的是有关信仰与文化这个主题。柯神父您好。
大家好。对，我们的题目就是信仰与文化。那这个是跟上一次讲的圣神推动这个传教工作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面对不一样的文化，我们可能不太晓得怎么在每个文化里面怎么样关于耶稣做见证。那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我们需要圣神的力量，圣神的智慧，才能够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这一次跟信仰与文化就是跟圣神有密切的关系啊。那我们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有时候说天主教是洋教啊，他是说好像他各样的表达方式啊就不是中国传统的方式啊，就觉得有一点奇怪，或者说不太懂的，有的语言呢他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天主教是一个洋教啊。那真的传教方面可以说一个信仰啊，它是一个整个的人生的一个表达方式啊，是在做人方面，在思想方面的，跟别人的关系方面，在组织方面呢，信仰就影响到这个。所以可以说西方的信仰的表达方式是跟着西方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就是带这些东西，他们也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啊，纯粹的信仰跟他文化的那个包装，这个怎么可以分呢、啊、本来是不可能分的啊。可是说我们每一个文化可以把这个信仰就是以他的方式去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怎么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把耶稣的信耶稣的这种信仰啊怎么表达是他适合中国的文化。所以这个是开始的时候就是只能够接受传教士所带来的东西啊，认识他，认识他以后我相信都可以慢慢的可以把它中国化。所以这个是可以说这种信仰跟文化就是这样的，慢慢的就会改变，是中国的信徒用个中国的方式去把信仰表达出来。可是说到底信仰跟文化有什么关系啊？对，一方面可以说信仰本身，我们说信望爱是三个超性的德性。那超性的德性当然说这个是超性，就是说超然的，是不是属于文化的，就是我们直接跟天主的关系。比如说我信天主，我信天主父啊，这是我内心的跟天主的一种关系啊，大概这个跟文化没有什么关系啊，是超过它了。可是说我把这个信仰表达出来应该是用中国的语言啊，中国的表达的方式是周围的人能够懂的，我自己也能够更深刻的体会到。所以这个表达的方式就变成看每一个文化的不一样啊，不是完全不一样，可是说有它不一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可以说信仰本身呢、啊、是超然的，可是信仰的表达方式应该是想办法按照每一个文化去表达的。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在传教方面是一个大的一个难题，可以说因为每个文化里面可以说还没有信啊，还没有信仰以前就没有一种信仰的表达方式。比方说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文化里面，那么还没有碰到这个天主教以前，他就根本就没有这些准备怎么样表达关于天父的关系啊，也不知道比方说圣神这个是一个新的名字啊，在中国本来没有这个名字啊，所以后来因为我们在体会到跟天主的关系，也有体会到这个圣神，所以用不一样的字啊表达出来。所以天主本身这个两个字也是本来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没有这个两个字，所以我们后来就说有中国人啊听到天主关于天主的信仰的事情啊，以后他慢慢的想办法怎么表达，所以周围的人就中国人可以稍微了解这个什么意思。所以他们用比如说天主这两个字啊，他不是用上帝，他觉得上帝是好像意思方面有一点不一样啊，所以他们这样的有的中国教友就觉得天主这两个字比较恰当的表达他们自己说体会到的关于信仰的超然性啊，所以他们用这个字。可是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可以说需要很长的时间，是一个信仰能够本地化啊，所以他能够真的是 把它的各样的表达方式变成一个中国的方式啊。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教会还是用很多反正西方来的一些名字啊、概念啊、表达方式啊。以后我们现在虽然教会那个鼓励我们去把它中国化，可是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这个需要一方面是很深的去体会到信仰本身是什么，到底我们跟天主父的关系、跟天主子、跟耶稣的关系、跟圣神的关系，这个需要很深的体会。以后呢，在表达方面呢，也需要可能是一种艺术家比较容易表达我们内心的东西啊。不同的人可能他们的摸索，他也不晓得怎么讲，他慢慢的可能也是找到一个方式啊，比较适合的。可是最好的可能是说是一些艺术家，他真的是有很深的信仰的时候，他就比较会很比较容易去用中国的方式去表达他内心所体会到的这个宗教经验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需要很长的时间呢、啊。我们知道佛教它用1000年的历史，慢慢的是变成中国化，可是中国文化也变成佛教化，所以在天主教那个人数不多，以后历史也没有那么长，所以现在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道理啊，我们的都是还是比较西方式的，慢慢的现在越来越教友普通的信徒也想办法表达，用自己的语言啊表达的时候，慢慢的我相信这个我们的信仰也会中国化。当然现在可以说中国传统或是中国文化是什么，现在一种全世界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统一的文化或是统一的一个发展啊。所以现在也不能是说我们把信仰就按照传统的过去的中国的文化去这样表达，这个也不对，应该是按照现在人所有的文化或现在有的这种生活的方式那边这种方式去表达它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传教方面是很重要的一层啊。所以我们知道基本上我们的信仰啊，本来就是可以说从耶稣开始，那耶稣是犹太人，犹太人也是一个有他自己的文化，所以耶稣是纯粹的一个犹太人，他用犹太人的方式去表达他跟天主的关系。比方说他说我体会到跟天主很近，他就说阿爸，阿爸大家听过了那个两个字啊，这个是犹太这个语言的一个词，耶稣他没有别的办法去表达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耶稣那么体会到天主是谁，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也继续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话，或者我们说阿们哈，这个两个字也是我肯定哈，就是天主就是在啊，就是说肯定他的保证啊，他的临在啊，他天主的保护啊，这一切我们说阿们哈。所以有时候觉得耶稣那个时候所体会到的这种很深很深的一种跟天主的关系的一点呢、啊，有时候我们演西方的也用，其实用耶稣当时所用的话啊，就是偶尔一次有这样的几个字。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就是一个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的方式去表达他的信仰，因为他也是人，他来做人啊，所以耶稣也是就是犹太人的方式去做啊。可是呢，我们要看在圣经里面，可以说耶稣以后有四部福音啊。为什么有四部福音呢、啊？假如像比如说那个可兰经，那个回教，他们只有一个可兰经啊，一个样子啊。可是关于耶稣有四部福音，那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天主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耶稣，不一样的角度就是说不一样的文化的角度去看啊。比方说我们可以说马窦福音啊，它就是一比较从犹太人传统的角度去看他。那路加福音呢，他就是从罗马，是可是我从外教人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角度去看耶稣。那个若望，他就是很深的一种体会啊，但是一种好像这种朝然的角度去看着说耶稣就是天主子啊，类似这样的。所以四段福音啊，都是用不一样的文化角度去看耶稣。可是唯一的统一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活生生的这个耶稣这个人啊，这个不能否定，这个活生生的这个耶稣就是四个福音就是一个样子的，虽然他们描写的有一点不一样，可是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就是一个人，不是比如说罗马福音所表现的这个耶稣跟路加福音的是不一样， 不是，它完全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个活生生的人啊，这个耶稣就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信仰最后不是信一个观念啊，而是信一个人啊，说这个活的耶稣啊，他牺牲自己的这个耶稣啊，他做奇迹，他宽恕的那个耶稣啊，这个人啊，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或者是个活的人，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从各样的角度啊，各样的文化就可以看着这个人，以后就可以描写他。所以这个可以告诉我们，本来我们的信仰不是属于，可以说是一个文化表达的方式，而是这个一个人啊，以后跟这个人的关系。那每一个文化里面都有人啊，所以都可以跟他接触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的信仰可以有不一样的方式表达，只有保持一个重点，就是说一个活的耶稣啊，这个不能否定他，也不能改变他。那我们以前有一些别的福音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当时教会不能接受的福音，为什么不能接受呢？他们觉得这些别的福音里面我说描写的耶稣好像变成有一点奇怪的，或是不是那个真正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活的一个人的样子，所以他们就不要接受别的福音啊，只有这四部福音，因为这四部福音是最简单的，最直接提到耶稣本身，可是还是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他。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我们教会从开始的时候就是准备进入各个文化啊，以后我们相信所有的文化都可以接受耶稣这个人啊，他牺牲自己，他做好事情的一个人，他关心穷人的那个人，我想所有的文化都可以欣赏他。那这样的话就每个文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描写耶稣对他们来说是谁啊，所以耶稣是一个国王啊，或是一个先知啊，或是一个什么一个医生啊，或是怎么样，都可以不一样的方式看每个文化比较觉得哪一个比较吸引人的，比较表达的更清楚的一个表达方式啊。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当时的做法。可是耶稣虽然我们刚刚说他纯粹是一个犹太人，可是他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也不是完全肯定犹太人的传统，他就是说在马窦福音里面这个圣山同训那个什么山上的那个圣训啊，耶稣那边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古人给你们讲不可杀人，可是我告诉你们啊，所以犹太人的传统说不可杀人，这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诫命啊。可是耶稣来做什么呢？他把这个不可杀人这个东西把它内在化，还要把它深化，更深的一个意思。他说你们不但不要杀人，也不能骂人，也不能想别人的不对啊。这个所以把他犹太人本来是否有的这些诫命这些理想把它内在化，把它理想化啊。所以这个是也是对自己的文化也是提供一个讯息，可以说因为最后我们传教的目的啊，按照那个凡勒所讲，就是说我们要从内部改造及革新人类，就是说从内部改造与革新人类啊，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说不是要把它改变啊，而是说从内部啊把它什么革新啊。所以犹太人可说不可杀人，他们本来这个不可杀人可说这个诫命也不就是说不要杀人就好了，应该是说彼此相爱，他们也有这个理想，可是实际上都做不到。所以耶稣就是把这个理想啊拿出来以后告诉说他，我要你们犹太人的文化的理想，我愿意把它不但是表达出来，也是把它活出来。所以他自己也是不但是不杀人，也牺牲自己为了别人。所以这个把犹太人本来这个文化的一个理想把它真的是纯粹表达出来在他的生活中啊。所以这样的话耶稣对每一个文化就是把它提升啊，把它提升。所以对犹太人的，比如说对中国人的文化，比方说我们说孝敬父母啊，这个是很高的一个价值啊。那耶稣可以说他孝敬他的天父啊，孝敬到这个地步牺牲自己啊，到这个地步可以说他把这个孝敬这种德性可以说把它更弄得更高，提升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所以这个是也是对每一个文化，把每一个文化它的最后的这个理想把它活出来。比如说中国我们也说这个那个石海内这是兄弟 啊，这是一句话，是一个理想或是梦想啊，可是耶稣把它活出来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耶稣的目的，他对人类有相信、有信心啊，有靠圣神的力量，人类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是一个梦啊，或者说不实际啊，也是很远的一个计划、一个理想是真的。可是耶稣就把它开始把它活出来，所以这可以说耶稣就在这一方面是一个本地化的一个过程。所以犹太人来说，他不但是完全接受犹太人的文化，他也把它提升。耶稣来到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是一方面接受他，一方面把它提高。把中国人本来的一种理想想办法把它活出来，把它具体化。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本地化有需要，可以说是从内部改造及革新人类哈、跟人类的文化。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是应该这样去看这个本地化，当然是很长的一个过程，从那个表达方式去开始，先叫人清楚到底耶稣要什么哈、所以有很多误会啊，当时犹太人也觉得耶稣是害他们的社会，说他们把他杀了哈、后来在圣神的领导之下，在圣神降临节的时候，犹太人有一部分犹太人是各地方来的，他们才了解耶稣就是一个祝福啊，要跟随着他才能够达到人类的理想，所以他们就接受他，都领洗了。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在每个文化里面，我们说传教的目的就是说，是说服人家说一个关于耶稣是真的是一个祝福，做一个最好的见证。那这个可以说需要当地的文化的表达方式，不然的话人就不懂，觉得是洋教或是奇怪，或是就没有办法了解啊。所以我们应该是尽量想办法，比如说以中国人的方式去描写耶稣啊，怎么我刚刚讲的最好是用一些艺术家、文学家，他们有真的是很深的信仰的时候，他们应该多多的表达他们的感觉、感受，以后这样的话才能够可以说是周围的人了解，到底也是不是来破坏中国的文化，而是来提升它或帮助人达到他最后的一个理想的目标。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本地化一些基本的意思可以这样去表达的。
是，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柯神父告诉我们的重点是信仰并非只是相信一个观念，而是人，这个人就是耶稣。那么不同的文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信仰的认识，但是重心也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相信追随耶稣，因而从内部来改造还有革新我们自己。谢谢柯神父，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